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我们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的第15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4章。在以西结书第14章当中所凸显出来的场景，是由于部分的人来访问以西结。这个场景也曾出现在以西结书第8章第1节，以西结坐在家中，结果犹大的众长老就坐在以西结的面前。我们看到以西结侍奉没有多久，可是呢，他的影响力却是慢慢的出来。当他忠心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那个权柄，那个影响力自然就出来。我们就来开始看第一节，以西结书第14章第一节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人，这些人呢，指的就是上文的以色列长老们，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前3节，凸显出这些人心存假神，口问真神，心存假神，口问真神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宗教，他们的信仰是虚有其表的，表面上是要寻求神的旨意，但其实呢，他们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，把神视若无睹。汉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做杨雄。有人问杨雄说，有一位自称姓孔，字仲尼的人，他到孔子家里，趴在孔子的桌上休息，穿孔子的衣服，这个人算孔子吗？杨雄回答说，他虽然外表模仿孔子，但本质上呢，绝不是孔子。那个人又问杨雄说，什么叫本质呢？杨雄回答说，就好像一只披上了虎皮的羊，它虽然假装是老虎，但本质还是羊，改不了羊的本性。看到草就很高兴，看到豺狼就害怕的全身发抖，它终究是一只假的老虎，羊脂虎皮，虚有其表。这群宗教领袖就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表现。其实呢，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对于虚有其表的宗教大加挞伐。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，马太福音第6章那里，耶稣殷殷的提醒他的儿女，在施舍的时候呢，在做善行的时候，不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在十字路口上，在会堂里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这是一种虚有其表的。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，神看重的是表里一致。此外，我们也知道这些长老们，他们是在外邦被掳之地，在巴比伦。很可见的，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，他们已经受到了巴比伦的环境所感染，被当地的偶像的宗教所吸引。外表上，他们虽然没有改变对神的忠诚，但是呢，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面，这就是在他们自己面前设下了绊脚石。一个基督徒不是孟母三迁的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
是进到哪一个环境，进到哪一个时代，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。我们不是被环境所影响，乃是要去影响环境，不是要去被世界所改变，乃是要改变这个世界。我想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在中国，虽然神让很多的百姓信主，归入到他的名下，但还有许多人是不信的，有很多人在拜偶像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的环境当中，在很多情势上，也许我们是处于弱势，可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坚定，是否是不移的呢？还是心怀恶意，寻求神的旨意，但却心怀恶意，把假神接到心里？在伊索寓言里面有提到蝙蝠，蝙蝠到底是鸟类还是走兽呢？蝙蝠长得像老鼠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哺乳类动物，但是它又飞来飞去，和一般鸟类没有什么两样。在伊索寓言里面，蝙蝠是心怀恶意，左右逢源于鸟类和走兽之间。有一天，鸟类和走兽他们双方打仗，双方交战，鸟类快要胜利了，蝙蝠就自称说，我是鸟类，我是鸟类。当走兽一方又似乎快要赢了，蝙蝠突然又变成了走兽一族。总之呢，哪边快赢了，蝙蝠就属于哪边。而后战争结束，走兽和鸟类言归于好，这时候蝙蝠的奇强性格就被拆穿了，他的心怀恶意东窗事发了。蝙蝠跑到鸟类阵营，鸟类阵营说，打仗的时候，你刚才我们快输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是走兽阵营的吗？所以你是不属于我们的。蝙蝠只好跑到了走兽阵营那儿。走兽阵营又说呢，刚才我们快打输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是鸟类吗？于是乎也把蝙蝠驱逐出境。从此蝙蝠就成为不受欢迎的异类，它也只能在黑夜当中摸黑飞行。这是伊索寓言当中蝙蝠的故事。而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，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没有好下场。一个心怀恶意的人，你心怀恶意的寻求神，神就会以报应来回应你。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说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人中，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，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回答他呢，也可以做报应的意思。赫赫本有小字说，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。第五节，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。这心事上呢，指的是隐秘的罪，好像人看不见，但神看见，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。换句话说，什么叫做与神生疏呢？就是一个对神心怀恶意的人，就是一个把假神接到心里的人，就是那个把罪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在祷告上面与神生疏，我们把我们生活所有的事情透过祷告告诉神，可是我们不想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把祷告当作是一种例行公事。我们祷告完之后呢，就按照自己的判断，自己的喜欢，不去评估是否合乎圣经的原则。我们报税的时候我们逃漏税，我们想要拥有圆滑的人际关系我们常说谎，我们需要赚取金钱而不择手段，甚至假很多金钱的名义。哦，我要来研经，没有钱买书就去偷一本好了，没有钱买圣经软体就去盗版好了。
你要想一想，那一刻在你心中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？无论任何的理由，即便是金钱的理由，看似金钱的理由，都是与神生疏的表现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14章第6节。上文第5节说，把假神接到心里的，就是把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也就是第5节与神生疏的表现。第6节告诉我们，如何可以与神生疏，相反，也就是与神亲近呢？第6节说，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，转脸，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。破除与神生疏，与神亲密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常常回头，常常离开偶像，常常转脸，不从这些一切神所可憎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多久没有回头了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罪悔改了？我们有多久，我们只是停止可憎的事，停止把假神接到心里，但却不是行动的离开？在这里说回头吧，不是只有停止，而是离开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，转脸，转脸代表的是方向。我不从这个可憎的事的方向，我不只停下来，我是回转。与神关系的亲密，总在行动中，不管是静态的行动，或是动态的行动，不管是读经祷告，还是真实的离开悔改，总之神要的是行动派的基督徒。第7节，因为以色列家的人，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我们看到在这里，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指的是归信上帝的外邦人，在这里已经隐约的有一些曙光出现，这曙光告诉我们，其实神要做全地的光，要做外邦人的主，不只是以色列家的主。凡与我隔绝，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，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，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。当你为自己的事来求，不是说我们祷告不能够求自己的事情，而是这一群人呢，他们向神来祷告，其实是为着自己，其实自己已经决定了。就好像列王记上22章18到23节，米该亚与亚哈的故事一样，若是你是心怀恶意的人，神要亲自回答你，那个回答不是告诉你答案，而是要报应你。下文第8节就诠释了什么是回答，我必向那人变脸，使他做了警戒，笑谈，笑谈是羞辱的意思，令人惊骇，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任凭，第9节的先知原本是真的先知，可是他被迷惑了。当一个神的仆人不好好做守门员的角色，当一个神的仆人不好好把关，不好好分辨，神就任凭那先知受迷惑。并且第9节下半句说，我也必向他伸手，将他从我们以色列中除灭。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，我们身为侍奉神的仆人，是否仔细分辨所有的异端邪说？在约翰那个时代，充满着诺斯底主义的异端，诺斯底认为物质都是恶的，所以神不可以道成肉身，有了肉身就有罪，所以他们发明了所谓的四子论。哦，当耶稣从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下来，
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基督，他还不是神的儿子。当他受洗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他才是神的儿子，因为那个时候天开了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前呢，基督神的儿子就已经离开了，所以耶稣才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当然这是一个谬论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你们要分辨了。第四章第二节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上帝的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老约翰也做好那个守门员的角色。我们传道人没有理由会被迷惑的，除非你对神的话你不认真，你对神的话不用功，你对神的话没有下功夫，甚至不严谨的随便的灵异解经。当谬论进来的时候，你无从分辨。在新约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保罗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，保罗也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保罗没有告诉弟兄姐妹说，弟兄姐妹啊，我所说的话，我是保罗，我是使徒啊，我所说的话你们一定要听，没有的。神告诉弟兄姐妹说，明白人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审查这个字就是 krino 这个字，审判这个字，审判是要讲证据的，审判是要去分析的，审判是要拨云见日的，审判是要清清楚楚的，审判不是凭感觉的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要留意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九节，不要是那神所任凭受迷惑的神的仆人。第十节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。十一节，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，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，只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他们的上帝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到神在上文，他除灭了假先知，还有拜偶像的长老。这些人他们居于以色列的领导的地位，但他们却引领着以色列百姓犯罪。神为了不让以色列百姓继续的迷失下去，他先管教这一群领袖。经过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洁净，神就要重申他慈爱的圣约。他是立约的神，他与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他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而神要做他们的上帝。在此我们也看到上帝用尽一切的力量，使尽一切的方法，要保守神的选民在上帝的圣约当中蒙福。如今我们因着信，也是那真以色列人，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，神就称我们为他的儿女。期盼你我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人犯罪神管教，面对罪神不会袖手旁观，而神也不是为了报复，乃是有他神圣的目的，希望人归回，希望人认识他是那位圣洁的主。十四节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十四节很重要，当中提到了虽有义人在里面，
虽有义人在一个社群当中，但义人仅能自救，少数的义人不能够扭转上帝的审判。
我们不能够说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圣徒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神所重用这个时代的重要的仆人，所以我在信仰上面，我就可以因着与他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必然会成圣，必然会得救。
没有的，没有宗教的幸运符。很多庙里面都可以去求平安符、幸运符，好像幸运、平安无关于你的行为，无关于你生命的呈现。但基督教里面是没有幸运符的，我们必须自我对自己的生命来负责。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，但他们呢，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在这里提到的三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这三个人他们都是义人。这里的义呢，不是因信称义的义，而是指的道德上面的好行为。他们在行为当中活出了信仰的实际。挪亚，他是生活在罪恶淫乱的时代，但他没有与当时的时代同流合污。但以理，这里的但以理呢，有可能是迦南史诗当中的一位英雄。在闪族里，但以理呢，他与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可能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公正不阿的一个角色。所以如果这里的但以理指的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的话呢，那么他是代表着当代为人所熟知，在异文化里面，在堕落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公义的代表。但若是这个但以理指的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的话呢，但以理他也是活在被掳的巴比伦，那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外邦国家，但他却是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约伯呢？约伯更是一个经历极大苦难的人，但是约伯在苦难当中仍旧持守着他生命的见证，不犯罪。在圣经里面用这三个人，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来见证以色列人的罪。在这三个人面前，他们所面对的三种处境，以色列百姓是没有办法为他们的罪找到任何的借口的。如果有人以苦难为犯罪的借口，那么约伯可以指出他们的不义。如果有人以环境的恶劣为借口，那么挪亚可以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如果有人以恶势力逼迫为理由，但以理也可以显明他们的责任。同样的，今天世人无论是哪一种人，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对于自己的罪也都是没有任何的借口。在这个前提底下，也告诉我们义人只能救自己。有一些人有一些观念说，我虽然不好，但是我爸爸妈妈很好啊，我的兄弟很好啊，那么他们的好，他们的功德也该算上我一份吧。没有的，在神的里面，在圣经当中没有这种教导。所有的罪人只有一条出路，不能够把别人的好算在你身上。我们需要个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十五节，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蹋那地，使地荒凉，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，那地仍然荒凉。在这里开始提到有四种的审判，而这四种的审判是当时近东人普遍所惧怕的灾难。在15到16节提到的是恶兽，再来17节所提到的是刀剑，19节所提到的是瘟疫，而上文第12节13节所提到的是饥荒。17节，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，说刀剑啊，要经过那地，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。19节，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，使我灭命的愤怒寝在其上，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，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每一段都重复出现，只能够救自己，不能够靠着别人的义来救赎你的生命。而当人不悔改、不回转的时候呢，在近东所最害怕的四样东西，饥荒、刀剑、恶兽、瘟疫就会扑面而来。读到这儿呢，我一想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所说的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神爱我们，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性命，成就了十架上的救赎，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不止十架所成就的救恩，让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，让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耶稣在世上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当一个基督徒，不是只有在觉知那一刻我心里接受而已，我也必须透过我的行为来表达出我真的接受了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最后21节到23节也告诉我们，被掳的百姓呢，不要埋怨。在耶路撒冷城当中，如果有作恶的，作恶的呢，神也必处置。21节在重复说明那刀剑、饥荒、恶兽还有瘟疫的灾会降在耶路撒冷，而被掳的人看见神的所作所为，以及在耶路撒冷城当中的人的恶行被神管教，他们就得了安慰。有一句话说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期盼你我彼此体谅。